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再一次的欢迎大家来听神的话语。我相信每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坐在这里，能够有那个空闲的那个时间来听神的话语，这是很宝贵的啊，这是很宝贵的。有时候不要把这样子的一种福气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倘若如果忽然之间有战争临到这个区域的话，我们这样子的安静在一起敬拜神的这个时间呢，可能就被挪去了。所以趁着我们有机会，我们好好的来听神的话语，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也把神的道理呢存记在我们心中，好让它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那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这个全然爱主的一个系列最后的一个部分，叫做全然爱神的这个拦阻啊，全然爱神的这个拦阻。那我们知道要爱神呢是不容易的，魔鬼呢常常阻挡他的阻挡神的儿女呢去爱神，他不要我们全然的爱神，他要我们全然的去爱世界，他要我们全然的去爱我们自己，他要我们全然的去爱这物质先能够看到的，他不要我们全然的去爱那个看不到却是真实那却是爱他们的那位神啊，这是魔鬼的这个诡计。那今天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爱神，这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重点来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圣经怎么讲呢？我们是可咒可诅的。你看你读这个圣经的话，在这个罗马书是可咒可诅的， is cursed。 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恩典，这么丰富的恩典，而我们竟然敢忘恩负义，那忘恩负义的人是一个不蒙福的一个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跟我呢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我们的神，好好的按照他的意思来过活，好好的来听他的话语，遵守他的话语，他所教导我们的，他所吩咐我们，我们就去做。即使是有时遇到困难，我们还是不会推卸，我们还是继续的来爱他，来跟随他，来亲近他，来照着他的意思来过活。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说，在全然爱神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这些拦阻啊，许多的这些拦阻，许多的这个阻碍。那哪一些阻碍呢？哪一些阻碍？啊，简单的说，简单的说啊，这阻碍呢是在里头的，在心里头的，是在里面的。魔鬼他不能够伏在我们身上，但是他却可以用别的东西呢把我们的心呢给夺去，夺掉我们的心。那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来的。所以这个全然爱主的第一个这个拦阻呢是什么呢？是世界，世界会占据我们的心房啊，占据我们的心房。因为当我们讲到我们要爱神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来爱神呢？是以我们的心来爱神，你知道吗？我们爱神，我们一定是从心中来爱神的。那魔鬼很聪明，他就攻这个心，攻我们的心。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这个心你不可以让魔鬼给夺去了。你看这边圣经很清楚的刚才跟我们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这个道理呢是很浅显，很容易明白的。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头了。那这个是爱父的心。我们想什么是心啊？啊，以前我可能跟你们讨论过什么是心呢？心是讲到我们内在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意志的那个中心点呐、啊，我们的中心点。啊，你的心在哪里？我们常说，我问你，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在哪里？在这边吗？还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坦白说，你的心呢，就在你整个人里面。你常常想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在哪里的，对不对？主耶稣说，如果你是爱马门的话，马门就是钱财啊，你的心呢就整天什么想马门，对不对？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的话，你的心就是在想那个世界。如果你爱一些你的嗜好的话，你整天你就会想了想你的嗜好的。如果你爱一个这个爱看一个这个电视的节目，你的心整天就追想，哦，这个接下来情节会怎么发展，会结局会怎么样，一定会这样子想的。那是表示你的心啊，你常常想的东西是什么？你什么？还有另外一点，你被什么东西吸引？什么东西最吸引你的？啊，那个就是你的心啊。啊，当人家讲了，哇，我们去啊、吃榴莲了，哇，你的心就说好，我们就去，对不对？你很喜欢，你的心就被他所谓的占有，你就一心一意的要去吃榴莲。或者你喜欢，有些人喜欢啊，我不喜欢，你喜欢钓鱼吗？啊，有些人钓鱼，一讲到钓鱼的话，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就去钓鱼了。那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心，我们要注意，这个心呢，千万千万不可以让世界也夺去。这边说很清楚的，你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呢就不在里面。这两个呢是啊，所谓的很对立的，对立的。你有这个，你就不能有这个。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对这个世界呢有所了解。啊，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哦，世界就是、啊、这世界所有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要了。不是的，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这表示着这个世界所讲的东西呢，什么？是罪恶的东西。凡是从世界上来的罪恶的东西呢，我们都必须要把它撇去，必须要跟它有隔离。不可以让这世界的这些罪恶来影响我们。当然这个罪恶呢，可能从我们的这个肉体里面所引发出来的。好，或者从我们眼睛看到而引发出来的。这些都是会导致我们犯罪的。那这罪的东西呢，我们都要注意。所以讲回到来这边，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呢，爱世界你就不能够爱父了。因为魔鬼很聪明，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占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没有问题的。那你想，这个所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像比如说这边所说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当我们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啊，不要以为是单单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欲啊，不是的。如果你稍微看这个一段经文，你就知道这个情欲呢是包括 一切从我们肉体所发出来离开正轨的这个情欲，你看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醉酒、荒宴啊，这个呢是情欲来的啊。任何跟这些有关的呢，你跟我呢都要离开，因为当这些东西进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就不会爱父的，你就不会爱神的。当一个人犯奸淫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来敬拜神的，因为他心中有愧。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他不会来读神的话语的，他不会来读神的话语的。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很专心的来服侍神的，他不能够很好的服侍，因为嫉妒呢把他整个脑子呢给冲昏了，他一直妒忌。那些有老恨的人也是一样，整天在恨人，那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些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的，哦，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这是讲到肉体的情欲。刚才我们看到，又讲到眼目的这个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呢，是注重于透过视觉所引发的这个情欲啊，透过你眼睛所看到的。比如说，那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亚干啊，亚干的这个事件。记得当这个耶稣亚他带领那个他的军兵呢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在神的带领之下呢就很容易的就被攻破了啊，攻破之后呢，然后他们继续要攻打这个爱城，爱城呢是比这个耶利哥城的小，但是呢在要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呢，哎，这个耶稣亚的这个军队呢却被少数的人呢给击败了，哦，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后来他们祷告，他们在神面前自我审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让他知道说在他们当中呢有人犯罪的，这个是谁呢？是亚干。亚干他犯什么罪呢？就是他当这个耶利哥城被攻下的时候呢，哦，他就看到在他们当中呢有这些金银啊，有这些美丽的衣裳啊，他就私底下的时候把它收起来。你知道神之前说你们一定要把当中的全部的什么毁灭掉，你不可以取他们那些当面之物，但是亚干因着他看到，他看见就太过吸引人了，那漂亮的衣服，又有金又有银呢，他就把它私底下的藏在他的这个帐篷之下。后来呢，这一家人呢就被带去，然后呢被毁灭了，被石头打死，然后被烧了。啊，这是因着眼目的这个情欲啊，眼目的情欲。那今天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小心？我们所看的东西。啊，当然我们常常我们说我们眼睛看的什么东西呢？啊，对于男人，当然我们要很注意，是在这个不圣洁的东西。啊，男人，特别是男人。我们要很小心。那无论你是看 Instagram 或者看那些 Shorts 啊，很多那些现在很多那些媒体，你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呢是不圣洁的，你快点跳过啊！不是讲不可以看其他的可以看，那些不圣洁的，我们立刻什么跳过，不要继续的去看，免得我们犯罪。很多时候呢，罪呢是慢慢的给你一点甜头。给你一点机会，那你就慢慢的掉入他的这个陷阱当中，那就是这样。就末二者呢，要透过这些东西呢， 把我们的心给占据了。如果你的眼睛硬着看一些不圣洁的东西，而慢慢慢慢的一直在越看越多了，你越陷越深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就不再爱神了，你再不再想到神的东西，你不再想读他的话语，你也不想祷告，你被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呢所占据了。那边如果你看到别人有一个特别豪华的这个住宅的话，你心会被很羡慕，羡慕到一个地步呢，你想我也是要有，我也是要有，于是呢你开始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我就是要像跟他们一样啊，要住在豪华的这个住宅的地方，或者你看到别人有豪华的这个车，你说我也要跟他们一样，你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啊。坦白说，我们每一个新加坡人呢，我们都有好几千家这个汽车，对不对？每一个人，对不对？你同意不同意？每一个人都好几千家，甚至整万家，你只要付一点钱就是你的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称打得失的，对不对？啊，你不用羡慕的，你不用羡慕的啊，你不用说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你可以称打得失，那也是属于一种交通。那么如果你看到别人有这个花花绿绿的这个钞票，你心中会什么感觉呢？你会羡慕，你说哇，我也希望有这么多的东西。那当你想着这样的时候，你就整个，你就把你整个生命的投进去，你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赚很多钱。当你想着你要赚很多钱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时间就没有了，你的精神就没有了，你知道？当一个人如果纯粹的为了赚钱而过活的话，告诉你，你的这个生命呢就被这个金钱，被这物质的东西呢完全的吸引下去。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如果你能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呢留来给谁呢？给我们的神。我们要赚钱可以赚，但是呢失而可止，失而可止，因为钱是赚不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知足的心，知足常乐。一个不知足的人啊，永远不快乐。一个不知足的人，你就想越多，想得到越来越多，甚至想把整个世界呢给吞下去的，你知道吗？来到赌博的时候啊，赌博的时候，你希望那老虎机里面的那一切的钱呢，都是归到你的什么？你的口袋里面，对不对？对不对？当如果一个人去到赌场的时候，他希望什么？他希望对方的那种钱啊，全部都落入你的什么口袋里面。但是撒旦很聪明，给你赢了一点，到最后呢你又吃亏了。十赌9.99输，十赌9.99，好，你给你赚一点点，但是很多人就输掉了。不要让这个魔鬼得逞，让你的心来亲近他，让你的心说，主啊，我能够怎么为你而活，我怎么能够更好的读你的话语，我怎么更好的能够传你的福音，我怎么更好的来服侍你啊？这样的一个心呢，才是一个爱神的这个心。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呢，这些罪的事呢，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这些情欲，眼睛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那今生的叫什么呢？这是指的世人所夸耀、所高举的，世人所高举、所夸耀的。世人夸耀什么？世人夸耀美貌，夸耀文凭，夸耀财富，夸耀名誉。那这些东西啊， 都需要时间来赚取的，对不对？我们讲这个容貌美貌，当一个人要继续的让自己保持年轻美丽的时候，他要什么？他一定要需要有钱来维持。第二，他需要花时间去做那个手术，对不对？那你需要整天看那个镜子，看在哪一个地方有瑕疵，那就需要去补一补、修一修，对不对？这是我相信，这是一般上的这个人的常情。那来到这个文凭，那文凭的话，我是说有文凭是好的，但是你一味的追求这些人所高举的这东西呢，你就把你这个生命呢卖给这个世界了。有人就是花了整半生、半个生命呢，去赚一个文凭，或者好几个文凭，到最后呢，也不是这样，你有什么大不了？是的，你可能有一个 PhD， 一个博士的这个文凭，那又怎么样？你的生命有没有在神面前呢被看为宝贵？一个人如果单单的为着文凭而过活的话，当你爬到上面的时候呢，哎，你发现到你好像走错路，你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你要的什么？你要的是有爱神的这个心，神爱神那个心呢要在你里面。如果你跑到上面的时候呢，你变成你的爱神的心没有，只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名誉，爱这个虚荣的东西，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很空虚的，会很空虚的，你不会觉得很踏实的。除非你爬到上面，你知道说你仍然是爱神，你仍然是为神而活的话，那你就对了。不然的话，你走的这个方向呢就错了。所以总的来说，一个要全然爱主的人呢，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些罪恶的东西，他可以从各方面来引诱你。那你就问你自己，你现在你的生活，你所做的一切东西，这个东西呢，有没有把你心中这个爱神的心呢给夺取？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来敬拜神的吗？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读神的话语吗？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亲近神吗？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追求天国的这个事情？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想等候主的再来？那些东西呢，你必须要逃避，那些东西你必须要逃避。可能是你的这些爱好，可能是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可能是你的一种你自己的一种处理事情的这个方法，什么都好，你的嗜好，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对神的爱的这个心呢给夺去的话，你要停止你的脚步，你要自己的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到底有没有爱你？我到底有没有爱你？不然的话，我们一次这样子过活的话，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神为他而活的这个心呢给丢失的话，到最后呢，你会迷失人生的方向的。那我们把这个爱神的心呢再次得回来，就是说你很愿意亲近神，你很愿意服侍神，你很愿意跟随神，你很愿意学习他的话语，你很愿意听从他的话语 如果世界的什么追求啊，世界的学问啊，人家的这个教导啊，来影响到你，使你说、哦、我不要，我不要再跟随神了，我不要这个，我不要再听神的话语了，我不要来敬拜了啊，我不要人家讲到耶稣的东西，那你要小心，那可能是从世界来的这引诱，把你爱主的心呢给夺去了。你知道这世界很聪明，很聪明，魔鬼很聪明。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跟着父母一起来敬拜神，很乖，每一样主日学老师还有爸爸妈妈讲的东西呢，他们都听进去，他们都跟着走。但是来到中学，来到高中，特别又进入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就灌输一种思想，他们会叫你怀疑到底有没有神，他们怀疑，叫你怀疑圣经是神的话语吗？他们教导是不是神的话语？牧师传道每一个礼拜所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以致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听信了这魔鬼的谎言，一个一个呢离开主，除非你抓得紧，抓得紧，这是神的话语。神爱我们，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你要抓住，你不要被世界的这些教导，让你心中产生这个怀疑。如果有任何怀疑的，你再就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你才能够扎根在里头。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的魔鬼、世界的王呢夺去你爱神的这个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全然的爱神？这是对神不太了解，这是讲到我们的脑子，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对神不太了解。刚才是讲到心，现在是讲到你的思想，你对神的这个认识。那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讲了，当我们对神不了解的话，你就很难爱他了，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爱他。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我们要爱他呢？我们要第一点，我们要对神的认识。第一点，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啊，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是独一的真神。独一什么呢？独一的意思呢，就是独一无二，没有第二位的，就是唯一的。在这世界上，我们只有一个父母罢了，我们只有一个父亲，我们也只有一个母亲罢了，对不对？在这世界上，在这整个宇宙，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是我自己讲的，是圣经自己启示的。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你不要被人家的这个其他教导说，哦，还有别的神明啊，还有可以其他拜的，你不要相信，因为这个是真神。而且这个神呢，圣经讲是真神，真的，不是假的。我常常拿一个例子，如果你知道说你手头上有一幅真的名画，是毕卡索画的，是真的，他本人留下来给你的，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把它收藏起，好好的珍惜它，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OK， 如果你拿去卖的话，不是卖十块、一百块啊，是几千万啊！然后皮卡索的这个画，如果你手头上真的是有这一幅画的话，你一定会特别特别珍惜它的。 那 换到神那边。如果我们以神来讲的话，如果你有这一位神，而这神比这个话来的贵重的多，更加可贵，你对他态度怎么样呢？爱买要不要 ？One and one 啊 ，OK 啦，那 it's OK 啦，啊 ，it's all right 啦，啊 ，come also can，don't come also can，and read also can，don't read also can， 这种态度，明白啦？这是错了。你看，对于那个世界的东西呢，你那么样的看重，那么样的珍惜，来到神这方面呢，你却把它当作冷冷淡淡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神。独一只有一个罢了，你再找不到另外一个，那么又是真的，是真的神。这位神他爱我们，他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神，是他来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回，带回他的羊圈。那如果不是神来找我们的话，我们今天会来在这边？不会的。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多么骄傲，以为自己很厉害啊，以为说哪里有神的，哪里有神的，神是假的，耶稣是假的。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一直在拒绝，我们一直在什么，在跟人家辩驳。但是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开启我们的这心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我们是多么的愚昧，我们是多么的这个败坏，我们才归到这位真神那边。那今天你跟我呢，是回到这位真神那里，独一的真神，你再找不到另外一个真的神了，那你跟我要珍惜了。其他的是假神的了，假神是人去找的，按照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思想去找的，那不能够给你福气的。这个神呢，能够给你永生，能够给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能够填补你心里的这个空虚。那些真正找到这个真神的人，他们心中感到里头的那种的这个踏实真实感，就好像奥古斯丁他讲，当我回到神的面前，我才得到真正的安息。是的，凡是属神的儿女，你知道以前你是怎么样的，以前你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怎么在黑暗当中的，怎么样漂流，你不懂你在做什么的。但是神把你带回的时候，哇，整个生命呢就不同了，整个生命就有了意义，整个生命就有了什么，就有了这个亮光，就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就抓紧，我们信主我们就要抓紧。第二辈的、第二代的这些基督徒呢，可能就他们自己本身要去什么，要去经历，要去经历，父母不能够替你经历，你自己本身要去经历，这个经历是真的，这个神是真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边了，我们就不会在这边了，因为这神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找到了这位真神，而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第二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这个创造之神，圣创造之神，那我们常常人就问，人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人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呢，人就给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导，各样各样的这个理论，但是总是不能够给一个很逻辑性的、很合理的一个答案。然后对于基督徒，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也创造了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对不对？一切的东西呢，都有它的来源， 都有它的来源。桌子一定是被造的，这个麦克风也是被造的，天上的这个月亮太阳难道不是被造的吗？我们人不是被造的吗？肯定是被造的。那我们神造了我们，当神造了我们的时候呢，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把我们撇弃，他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如果按照圣经所教导，他是头五天呢、是为我们特别安排一切的东西啊，有光，有土地，有空气，有这个树，有这个鱼，有这个动物，各种各样的飞鸟等等，特别为着在地上存在的人来预备的，让人能够享受神所供应他的这一切。他创造了我们，他没有离弃我们。那即使我们的始终得罪了神啊，他也没有离弃我们，他没有离弃，他还是为我们的预备这个宝贵的救恩。那如果当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这个人类撇在一边，不要理我们，我们人的这个结局的这个情形呢，是怎么样的悲惨？神可以这样做的，神可以这样做的，神可以把人冷落在一边。你想看呢？世界这地球的这些人，在宇宙当中呢，只不过是好像尘土那样，什么尘沙，一颗这个尘土罢了，算不得什么，在神的眼光算不得什么。但是神没有轻看，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也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然后神呢，也特别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之后呢，他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从天上来的这些属灵的福气，也有这物质的各样的福气。你今天你跟我活在这世界上，如果你按照神所赐给你的这福气，你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作为信徒，信徒呢是最蒙福的，因为有物质的这个供应，也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对不对？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有这个物质的这个丰裕，但是却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是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喜乐，内心的那种扎实感，不是一种感觉罢了。有神住在我们里头，而且我们有那种盼望，而且有那种的人生的这种意义。你能看到人生的这个开始，这个整条线，你知道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会有什么结局的话，坦白说，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了悲观了，悲观了。你想一想，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我很悲观的，我很悲观。为什么呢？当我想说，我们去喝这个喜酒啊，喝喜酒之后呢，过了两个三个小时，要散了，对不对？要回家了啊。那时候是喝的时候很高兴，那散的时候呢，心中就那种伤感了，因为要没有那种快乐了。所以每一样东西呢，都会结束的。即使你去旅行了，你天天说哦，我去旅行了两个礼拜，我开始是很长，对不对？你等一下说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到了，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什么筵席啊，天下啊，没所谓的这些也没有不会玩的这个戏剧，对不对？都是会玩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一切的东西呢，怎么样快乐都好，都会来到一个 这个结束点了，那如果这个结束点呢，是一个很悲惨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结束点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很悲伤。但是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的主给我们安排的是很特别的，将来呢，我们要跟神在一起。 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啊，是啊，或者说你，我不懂你相信不相信。圣经跟我们讲说，将来我们所要享受的是我们眼睛从未看过，耳朵从未听过的，心中也从未想过的。我告诉你，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么样美好的东西啊！啊，弟兄姐妹们，神那么爱我们。 神创造了这一切，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美好东西。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回来接你们去啊！”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神真的是爱我们，为我们预备创造了。虽然我们祖先、我们的始祖失去了，但是后来他就透过他的这个独生子，他的爱子，又为我们懂。 在这从社会来这样子的一种以神和好的这关系，以致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气，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好的不得了的，你知道吗？好的不得了的，是那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不要把它当做说哦是的，哎呀，我也不懂到底会不会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圣经所讲的东西，句句都是真实。你现在你不相信，当你打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当那一天你打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惭愧啊！神啊，为什么我当初我不相信？为什么我当初怀疑？为什么我会走去整天呢，在地上拾那个垃圾啊，这世上的垃圾？ 而不向天上这个仰视神的这个荣耀，你知道吗？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到什么，只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罢了，我们就以为是在太好了，我们就整天就追求这些东西，没有想到将来啊，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样美好，是永远的啊！这一点我要讲的是永恒的。 永恒的，是不会结束的。世界上没有这样子一回事，除了在基督耶稣的人。若是不是在基督耶稣的人，他们生命就了结，最后呢是一种永远悲惨、痛苦、凄凉的结局。但是信徒却是蛮有喜乐的。所以，当你对神这创造之神。 他创造了，又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一定要感恩，我们一定要爱这位创造的主，你一定会爱他的，你不会说你不爱他的。当然，第三点，我们每次讲守夜的神，守夜的神，那守夜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呢，一定要讲信用，对不对？当一个人。 不信用的时候呢，你会很，你会很对他很反感的，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讲答应说要替你做一样东西，他讲要替你做一样东西，后来他在你面前去试验了，你对他的印象很不好的，很不好的。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那我们的神呢？ 不是耶，他讲过，他一定会成就的。他说过了，他一定会守住的。那如果反过来说，神啊，不是守夜的那位神啊，是一位反反复复的神啊，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将会活在恐惧，活在这个焦虑当中，因为我们不懂。 今天神爱我们，明天他会爱我们吗？今天神说他给我们永生， 明天他会给我们永生吗？哇，你会骄傲，你会很担心哦。以前他说他会看顾我们，今天或将来他会看顾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一个守夜的神的话，你就完完全全的把你心中的这一种的猜疑，这种的顾忌啊，完完全全的放下，你可以完完全全的相信这位神，因为他说的句句都是，我们就能够相信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就这样的凭着信心来过活了，对不对？神说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是信了，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看，纵然我们会失信，我们认为是，但神呢却不失信的。还有在这个雅各书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他说神不会改变的。那当我们看世界的东西，我们观察世界的东西呢，每一样东西呢都在改变，你知道吗？每一样东西，你在改变，我在改变，我每一天都比较老，你不会感觉到了。但是呢，当过了十年之后呢，你再看自己的这个照片，你知道你老了，对不对？你的头发慢慢会长这个白头发的，头发你慢慢掉的头发少，越来越少了，一直在改变。鼻子它改变不改变？你看它没有改变的，你知道它也慢慢在什么？一些它慢慢在什么？慢慢在变得越来越旧了，啊，一些东西脱落了，对不对？如果你在一百年之后你回来这边，你这个地方你看一看，这鼻子呢不像样，对不对？是这样，一切东西都会改变。那我们就想到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改变的？圣经告诉有，只有这位神他是不改变的，他讲是就是，他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就永远的爱我们。那我们心中就感到什么？我们心中就感到安慰。如果一个真是正在改变的那位神啊，那你有祸了，你跟我都有祸了，因为这个神不可靠。今天他很对你笑容展开这个所谓的展开的笑容，就跟你笑，隔天突然间变得脸色，突然像对你凶凶的骂了一阵，那你就怎么感觉？你感觉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的，他以慈爱来待我们，来恩待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守夜的神呢，你跟我都要爱他。最后上次我所讲的爱我之神呢，爱我之神，他爱我，这位神呢，他主动的爱我们，主动的爱我们。记得圣经所讲，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主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最肮脏最凄凉的时候呢，他来找我们。你问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最难受的时候，当你最肮脏的时候，当你最凄凉的时候，有谁会来找你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除非有主的爱感动一个人，不然的话没有人会来找你的。这个是一个现实来的。但是神却在我们还做罪人最肮脏最 丑的时候他来找你，这是神的爱，他主动的爱，而且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圣经给我们有两节特别的这个经文，我觉得很宝贵，让我们看一看。这边在耶利米书31章3节说，苦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明说，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是的，主爱我们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他没有说昨天我爱你，今天我不爱你，明天我又爱你，后天我可能又会爱你，或者又不爱你，这样的情况不会。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即使是我们得罪他，即使是我们犯罪，他还是会爱我们的。记得你犯罪，神还是爱你的，但是你要遭到他的什么管教，你会失去他的祝福，但是神的爱还是围绕着你，他总是要把你什么带回到他的怀中。就好像父母，父母在孩子怎么样情况之下呢，还是爱他的。如果孩子乖的话，他就常常得到父母的什么宠爱，对不对？他就得到父母的这个爱戴。但是如果孩子不听话，父母爱不爱他呢？还是爱他的，但是呢，他要可能要吃藤条，可能要被骂，也失去了很多的这个从父母来的这个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主的爱里面，保持自己在神的爱当中？因为当你在神的爱当中呢，神就会大大的赐福给你啊！所以神这样的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怎能不爱我们的神呢？对不对？还有这边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那这是我小的时候呢，上主学说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心中一直记得，是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但主的爱呢永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爱我们，主爱我们。当你有难过的时候，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回到他面前。你不要说哦，当你不好的时候，主就不喜欢我，主就离开我。不是的，主还是爱你的。你敢敢的来到他面前，当你最需要的时候呢，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他还是爱你，还是听你祷告。哦，而且这位神呢，是一个个人的神。我怎么讲呢？那有时候我们讲说，哦，神呢很爱那些有作为的那种信徒啊，像神爱宋尚杰，神爱这个谁啊？这个哈森泰勒，神爱这个这些圣徒，神好像不爱我。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会这样感觉，我不懂你会不会这样感觉。啊，像神就爱他，很爱他们很多，爱我呢，我相信不会很多。我不懂你们有这样的这个观念。我小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讲对呀、啊，都是爱他们的，我算的什么？他怎么会爱我呢？但是你要想清楚，神呢爱他所有的儿女，爱他所有的儿女，那些愿意经历神的爱呢？他就越把自己献上，越来爱神，就得到神的更多的爱。那些离开他，就失去了他 应有的这个爱。所以神爱你的，你别说神爱他比爱我更多，不，如果你肯爱他的话，神也一样的爱你的。那这样你都在神的爱中，是你个人的神，是他。 God loves me, God loves the world, God also loves me, 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哦、所以别以为说神是只有他的，他们的神不是我的神，不，他也一样的爱你。所以呢，我讲了这么多，我要带出的什么呢？我要带出的是说，神是那位爱我们的神。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不爱神了。所以我说，当你对神的认识，当你知道他是独一，是创造，是首一，是爱我的神的时候呢，你不会不爱神了。你在你的这个认识当中呢，你就说，我一定要爱神，若不爱神呢，我是可咒可诅的， I'm cursed。 如果你不爱主的话，你知道了这一点，你不爱主的话，你有问题了，你的信仰有问题了，你一定要来爱主。所以全然爱主的男主，刚才是讲世界把我们的心暂起，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第二点呢，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定要了解神，不要让思想给魔鬼给夺去了，给无知给夺去了，一定要对神了解。第三点，一定要把神放在首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放在首位，没有这个行动，没有这个行动，这是我们的错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让神居首位。很多时候我们把其他东西呢放在最重要，你注意一下，我们都是其他东西最重要，神呢 the last place。 这是我们人的问题，魔鬼也知道，魔鬼说，你把神放在最后，你把我放在什么第一，你把这个世界放在 number one, 你把你自己放在 number one, 以致你就失去了爱主的心。你一定要把让神居首位，你一定要学习。第一，要立志把自己奉献给神，立志奉献给神，就好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一节的那边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圣洁什么？因着神的爱，神爱我们，所以你要把这身体的话献上，一切都是属于他的，要这样的一个励志。然后每一天你就跟自己讲，每一次遇到什么问题说，神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不是我的，让他归给你，你要我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第二点，要怎么呢？立志凡事为神而活，凡事为神而活、这个如果你能够抓得对的话，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因为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的。那今天你来这个教会，你是为你自己来呢，还是你为主的名而来？当然你要为着你的这个灵命而来，但是主啊，让我在这里能够学习，让我自己能够在这里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让我能够成长，能够荣耀你的名。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才是好的。好，立志为他而活，不要为自己而活，不要为其他的东西而活，为他而活。最后，立志遵行 神的旨意，立志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的。你说你要爱他吗？你没有遵守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你要遵守，你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说，哦，这个我遵守，那个不遵守啊，这个 不重要的我不遵守。不，若神的教导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遵守。他说不要看爱这世界，就不要看爱这世界。他说不要轻易发怒，就不要轻易发怒啊！饶恕人是你的荣耀啊，那就饶恕人，就是这样，这简单这个方式，读了知道了就学习。当然我们不希望自己是 100% 完完全全的没有错，我们当然也是有错，错的地方我们再改善啊，就是这样。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能够学习全然的爱我们的神，把这些拦阻给拿去，好，把我们的心呢归给神，把我们的这个对神的所认识、所了解的地方，能够应用出来，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神放在首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爱神的事上呢，我们就能够一天比一天更进步，那我们也不会失去那个爱主的心。那么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惧怕，因为人活在爱里就没有惧怕。你不活在爱中的话，你是在欺骗，你怕不怕？好像那些先生啊，或者一些人呢，在欺骗自己的太太，在外面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他怕不怕？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活在爱中，你就没有什么好怕。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全然的爱他，让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他，好好的来爱我们这个值得我们爱的这位神。你爱神呢，是不会亏本的。你爱神，你是不会说你后悔的。你爱神，你会觉得是你生命当中呢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你这个爱呢，可以表现在各方面，在你跟随神方面，在你服侍神方面，在你见证神方面，在你工作方面，你都可以好好的来爱他。但愿神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爱你的事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有许多的拦阻，我们有许多的这个东西在阻挡着我们。在主啊，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拦阻给挪去，好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你。因为你要的乃是我们的心，主啊，你要我们要的乃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归向你，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帮助我们实在是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基督徒，能够继续的为你而活。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